有一种声音将你从沉睡中唤醒。
欢迎收听拥抱每一天，我是凌云。
我是主持人吴阳。
我是程峰。
我是杨东川牧师。
我是伟丽。
有一个故事让你在喧嚣中平静。
亮丽人生不是梦，
智慧语录。
有一个频率带你享受这片刻安宁，用爱拥抱每一天，用心感动你我他。
绽放生命的光芒，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绽放生命的光芒，我是李论。在上一期的节目当中，我们说到了属灵伟人司布真来到了新公园街教堂担任牧师的盛况。这一期的节目我们将继续和您分享。自从司布真在新公园街教堂担任牧师之后，那原本可能容纳1200人的会所几乎马上就坐满了人，甚至有许多人流连在教堂的门外，以便聆听到司布真的信息。有一个晚上实在挤得有一些窘迫了，司布真就指着讲台背后的墙说，因着信耶利哥的城墙倒塌了，因着信这座墙亦必须拆去。虽然这个建议一时未被大众采纳，甚至有一个执事告诉他让我们勿听见这类的话，但是不久礼拜堂还是出了3000英镑的代价，把墙推倒，重新修建更大的礼拜堂，增加300个座位。这样做仍然于事无补，因为每主日晚上来听到的总在3000人以上。新公园街教堂修理期间，1855年2月11日至5月27日，聚会就租用在斯兰街的艾塞德大厅，该厅可容4500人，但是每星期晚上的聚会同样满座。开会前1点钟，街道上已经人山人海，交通完全阻塞。据说到会的人10分之9是男人，因为女人受不了这种拥挤。1855年5月31日星期四，新公园街教堂扩建工程完毕。当天头一次聚会就感觉不复应用，所以礼拜日早晨在新公园街教堂聚会，晚上仍租用艾塞德大厅聚会。很明显的，他们需要另建一座更大的教堂。当时要收容赴会的人，简直就好像把大海装在茶壶里一样。1855年6月22日和9月4日两个晚上，司布真在英国汉尼做露天布道，每晚参加聚会的人数有14000人。第二天晚上聚会，司布真讲马太福音8章11-12节，从东从西将有许多人来，在天国里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一同坐席，唯有本国的子民竟被赶到外边黑暗里去，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这篇讲章被译为俄罗斯文，盖上阿拉法和俄米嘎的图章，规定为俄罗斯的希腊教教友的读物，俄罗斯帝国审查批准后加印100万份，说明了许多俄罗斯人当年曾因读了司布真的讲章而得救或得到了帮助。司布真的讲章经常被译为法文和俄文，在当时他的影响力并不局限于英语国家。1856年10月6日，教会举行了一次建堂会议，宣告要建立一座更大的礼拜堂，并且开始为此筹谋资金。新教堂建造虚实，而听到的人一日多过一日，教会就租用苏瑞音乐厅。 这座音乐厅是伦敦一座巨大的建筑物，位于皇家苏瑞花园之内，原是为举行音乐会而造，可容纳10000至12000人。1856年10月19日主日晚上，司布真首次在苏瑞音乐厅讲道。到了下午6时，音乐厅内已坐满10000人，厅外另外站着10000人，情况有点混乱和嘈杂。司布真看见这场面，起初有点怯场，不久就恢复镇定，走上讲台讲道。开会没有几分钟，突然有人虚报火警，大喊起火了，接着又有人从看台里呼唤看台倒塌了，最后第三个人嚷嚷整个大厅垮下来了。会众在恐慌的情绪下急往出口，在混乱中会众互相践踏，结果有7人死亡，28人受伤。这件事使司布真受到很大的刺激，产生一种忧郁症，终身未能解脱。休息了2个星期之后，司布真赴于1856年11月2日回到新公园街浸信会教堂讲道。在讲道时，司布真宣告赦免那些虚报火警制造事端的人。根据新公园街浸信会教堂的名册显示，该教堂在1854年底共有登记人数313人，1855年底一年内增加282人。在伦敦有一半的教堂人数不及新公园街教堂一年增加的数目。1856年1月，新公园街教堂又增加会有265人。教会中的弟兄姐妹为了慎重起见，改为只在日间租用苏瑞音乐厅。即自1856年11月至1859年12月，长达3年之久。司布真每逢主日在音乐厅讲道，平均每次都有10000人聚集在音乐厅听道。在这里呢，我们要特别谈一下司布真在水晶王宫讲道的情况。1857年10月7日星期三，那天有23654人聚集在水晶王宫，集体谦卑的进食祷告，纪念印度兵变，求神恢复印度的平静。司布真那天讲到的题目是弥迦书6章9节，耶和华向这城呼叫，智慧人必敬畏他的名，你们当听是谁派定刑杖的惩罚。根据统计，在那天以前，全世界没有一个传道人向这么多会众讲道。在聚会前数天，司布真到水晶王宫去测试那里的音响效果。在试音时，大堂空无一人，司布真提起他的金嗓子，喊出《约翰福音1章29节》的经文：看那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这时有一个工匠正在走廊工作，这经文仿佛从天发出。那工匠骤然听到之后，良心为罪深受谴责，立刻放下工具，回家后经过一个时期的内心挣扎，因着仰望神的羔羊而找到了生命和平安。1858年8月，司布真首次访问爱尔兰，在那期间他的身体不适，但是还是尽力在贝尔发斯特讲了4次道。第一篇道是马可福音12章34节，耶稣见他回答的有智慧，就对他说，你离神的国不远了。23年之后，司布真收到一个海外传教士的来信，信里说，听了你在贝尔发斯特第一晚的讲道后，我决志出来侍奉主。我在叙利亚的大马色传道10年，并兴建了一座礼拜堂。我在迦南的黑门山盖了2座礼拜堂。我不断地将你的讲章以阿拉伯语在中东地区传讲。有一次是在黑门山上向许多村落的村民传讲。1859年7月20日星期三，司布真在威尔斯靠近加蒂夫海港的一个古老村落卡尔敦有2次的露天布道聚会。 早晨11时一次，晚上一次，每次参加聚会的人数都有10000人。1860年2月7日至9日，斯布珍应法国巴黎的美国人教堂的布拉德牧师邀请，前往巴黎布道。在巴黎期间，斯布珍在美国人教堂讲道3次，在乌拉多里教堂讲道2次。此外，他又被特别邀请到法国的伯西神学院向学生讲道，由院长亲自译为法语。这些学生是被训练到海外任宣教士。斯布珍劝勉他们一心一意传扬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学生听了得到了非常大的帮助。1861年3月25日下午，斯布珍在新落成的都市会幕首次讲道。在他的这一生，这是意义很大的一天。这时的他仅仅也才26岁。那天他讲的经文是《使徒行传》5章42节。他们就每日在殿里，在家里，不住地教训人，传耶稣是基督。直到都市会幕正式启用，那天斯布珍讲到《历代志下》5章13到14节、7章1到3节，说到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神的殿。都市会幕长146尺，宽81尺，高62尺，可以容纳5500人，必要时可以再加添500个座位。斯布珍在都市会幕的服事到1891年6月7日才告结束。连续30年，每逢主日早晚，均有5000人在都市会幕内聚会。期间，在1867年的时候，都市会幕曾有一次翻新和维修，耗时1个月。在这1个月内，他们曾租用伦敦北部的农业大厦。农业大厦的地点偏远，许多人推测参加聚会的人数肯定会减少，结果聚会的人数却高达20000人。参加斯布珍讲道聚会的人虽然不少是社会名流，但是最使他真正的感觉愉快的是大批平民。斯布珍写信给他的兄弟时这样说：市长、警长都来参加聚会，但是更感人的是有一些扒手、赌徒、妓女也来参加聚会，有的甚至已经加入了教会。斯布珍来到伦敦，无意向那个大城市投下了一颗炸弹。当时在一般礼拜堂里的属灵情形非常的死沉荒凉，讲道已经退化到变成一种长期准备的神学论文，全无圣灵的恩膏和能力。上流社会满意于这种类型的讲道，因为他们可以继续他们放荡的生活，不受良心的谴责和控告。相反的，基层社会却开始寻求一种较高的属灵生活，渴求一种更真实的个人经历。当时的时机已经成熟，应当有神的仆人被兴起来，着重地提起罪恶和审判的信息。伦敦当时确实需要有一个活的宗教，一种属灵的生命。斯布珍怀有这种信息，成为神在那一时代的器皿。不要怪他在当年的英伦带来了复兴的局面，反对他的人固然不少，然而在神的帮助下，他冲出了狂风暴雨，在阳光普照之下，忠心地侍奉他的主。斯布珍依照圣经的教训，准确地讲解圣经。1864年5月，他在都市会幕讲到马可福音16章15到16节，他又对他们说：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不信的必被定罪。在讲道时，斯布珍攻击受尽可以叫人重生的错误信仰。这篇讲章售出了25万份，对英国的各教会带来重大的冲击。 箴言31:10，才德的妇人谁能得着呢？她的价值远胜过珍珠。在1853年12月18日的晚上，吉斯布珍首日在伦敦新公园街浸信会礼拜堂讲道的那一晚，有一位年轻的小姐来参加晚堂的聚会，她的名字是苏萨拿·汤姆生。起初她对她的印象并不是很深刻，整个晚上的讲道却有一句话打入她的心坎里。即当斯布珍说，在天上的耶路撒冷，一块块的活石因着主耶稣朱红的宝血完美地结合在一起。由于他是新公园街浸信会教堂奥尔涅一家人的好朋友，而奥尔涅是邀请斯布珍到伦敦教堂的关键人物，很自然的，苏萨拿和斯布珍经常在奥尔涅家里碰头，两人逐渐地熟悉起来。苏萨拿慢慢地对斯布珍很有好感，并发现他确实有许多的优点。斯布珍到伦敦2个半月之后，就送了苏萨拿一本附有插图的《天路历程》。在该书的内页上面写着，汤姆生小姐，愿你在这蒙福的路程上不断前进。下面署名斯布珍于1854年4月20日。接着斯布珍在属灵方面带领他，他也表示愿意追随基督。1854年6月10日，在伦敦斯丹汉区的水晶王宫开幕，斯布珍、苏萨拿等一群人都参加开幕典礼。当大家正等着仪式正式开始时，斯布珍递给苏萨拿一本《格言哲学》。斯布珍翻开那本书论及婚姻的一章，指着内中的一段，那段的第一句是：“求神赐给你一位好的妻子，因为他就是神给你最好的赏赐。”然后斯布珍在苏萨拿耳边低声地说：“你有没有为你未来的丈夫祷告？”听了这句爱慕的暗示，苏萨拿害羞得不已。终于在1854年8月2日，斯布珍和苏萨拿互定终身。1855年2月1日，斯布珍在伦敦的新公园街浸信会亲自为苏萨拿施浸。1856年1月8日，斯布珍和苏萨拿举行婚礼，观礼的大约有2000人，这真是一对天生佳偶。斯布珍来自乡间，言语行动难脱粗俗，正需要一位生长在城市、谈吐优雅的苏萨拿来配合他。斯布珍所受的教育有限，正需要一位学问渊博的夫人来帮助他。他常鼓励他做评判，他也能忠诚委婉地执行这项托付。斯布珍称誉自己的妻子为：“她是神所赐给我的地上瑰宝，甚至许多天上的宝贝也是经过她临到我的。她之于我，常如神的使者一般。”1856年4月12日的晚上，斯布珍准备以诗篇111篇第三节为第二天的题目。该节经文是：“当你掌权的日子，你的民要以圣洁的装饰为衣，甘心牺牲自己，你的民多如清晨的甘露。”斯布珍那晚准备讲章时很苦恼，他恳求主给他话语，他祷告圣灵光照他，启示他，向他释放信息。他翻阅了一些圣经注释书籍，结果只是徒劳。当晚在斯布珍熟睡的时候，师母苏萨拿听到他在说梦话，梦话的内容正好是解释那段诗篇的经文，于是师母匆匆地把他的梦话记了下来。4月13日早晨，斯布珍埋怨师母没有按时叫醒他准备讲章，而师母就把记下来的梦话给他看，于是他惊呼，这些话清楚地、明确地把经文解释了。于是那天斯布珍就根据妻子的笔记内容，把神的信息供应了弟兄姐妹。有一次，苏格兰闻名的探险布道家李文斯登问斯布珍，怎能一天就做2个人的工作？斯布珍认真地回答说，你别忘了，我们是2个人，而且你很少看见的那位时常是多做工的。 苏萨拿了解她的丈夫，往往给司布真及时的鼓励。苏瑞音乐厅的惨案发生以后，她悉心地看顾司布真，使她不致失常崩溃。有时司布真讲完道从都市牧会回来，累得精疲力竭，心灵上感觉郁闷，于是师母就选了裴思德的作品《改进的传道人》讲给司布真听。他曾回述夫妻相处的一些情景，他在我脚前痛苦时，我也陪着他一起流泪，并非难过他做得不好，实在是同情他而已。难怪司布真对他说，我爱你比刚结婚时更要强烈许多倍。最初12年的家庭生活十分美满，全无一点阴影，只是婚后不久，司布真师母的身体不太健康，反而需要她丈夫细心的爱护。司布真曾说，我们原本不懂得基督的同情和怜悯，直到有一位你所爱的需要我们日以继夜的竭力照顾，我们才认识了一点什么是基督的同情和怜悯。在司布真的服饰上，显然增加了一种深切的柔和的成分。师母躺在摇椅上，天天盼望复原，可以再度活泼的工作以及治理家务。可是年复一年，她的情形毫无起色，于是她的灵渴慕侍奉神，因此求主让她无论如何能分担丈夫的一点工作。1875年，神听了他的祷告，引导他发起赠书基金。这个工作如何开始，我们最好听他自己来见证。这是在1875年的春天，我亲爱的丈夫完成了他的第一本讲义。我读了一份正在校对的稿纸，对文章内容非常的心目，所以当我丈夫作为作者征求我对文章的意见之时，我全心全意地回答，我巴不得能将这本书寄给英国的每一个传道人。我那位喜欢实事求是的丈夫就反问说，那么为什么不这样做呢？你愿意捐出多少经费呢？必须承认，我未曾准备接受这种挑战，我只希望这本宝贵的书能够分发出去，却未能想到自己竟然有份于这份工作，或者自己要提供帮助代为支付这笔费用。可是这些谈话已经在我的心田里耕耘了一条深直的沟，翻转了自私的泥块。我就开始思想，我能从自家所剩的或其他个人的款项内拨出多少来推动这项赠书计划。奇妙的事就在这里，我发现原来钱早已收齐，等在那里。我楼上的一只小柜子内积蓄着一堆5县令的银币，多年来每逢有这种银币，我总是喜欢把它收藏起来，拿出来一数，恰好足够付出100本书的费用。若我有任何不舍之情，亦不过片刻而已，我感谢着献上这些书，于是赠书基金就此产生，许多信徒为这基金奉献款项。此后的20年内，他寄出20万卷以上的书籍，使许多穷苦的传道人得到属灵的供应。在所送的书籍中，最大本的书是《戴维的宝藏》。1885年，他写了《赠书10年》；1895年，他写了《赠书再10年》。因着这项工作，反而使他的心在诸般痛苦中找到了平安和得胜的生活。他自己解释这个转变说，在一个非常黑暗沉闷的日子，我躺在床榻上，黑暗正布散它的阴霾，我那间舒适的小房间内虽然充满光亮，但是外面的黑暗似乎潜入了我的心里，遮蔽了属灵的意象。我竭力想看见那只牵着我引导我经过痛苦使我不致滑跌的恩手，然而总是见不到。在我愁苦的心灵里，我发问说，为什么主这样对待他的孩子？为什么他时常使剧烈的疼痛临到我的身上？ 为什么他容许长期的软弱来阻碍我侍奉的心愿？这些烦恼的问题很快地得着答案，虽然这答案所用的是奇特的话语，但是我内心的微声解释了其中的意义。无需任何人翻译，我已经明白。这时，房间内寂静一时，只有火炉里的木块发出爆裂的响声。忽然我听见一种低柔的声音，含有清脆的音调，犹如一只知更鸟在我的窗下唱出它柔美震颤的歌曲。我就对着在火光前假寐的同伴说，这是什么声音？绝无飞鸟能在这个时令在外面的黑暗中唱歌。我们倾听着，再次听到刚才那个微弱悲哀的音调，这音调的旋律非常美妙，而音调的来源十分神秘，使我们一时惊讶不已。当我沉思之时，我心里面的火随即点着了，我的魂从此得着了甘甜的安慰，在火焰中歌唱。是的，但愿神帮助我们，如果这是从刚硬的封闭的心灵释放和音的唯一途径，就愿这属灵的火烧得更旺一些吧。
主啊，愿你拉着我们的手，在风雨中行驶。主啊，愿你牵着我们的心，飞往世界各地。愿你的金币从这里走出，愿你的队伍在这里结起。心情